大家好，欢迎收听横竖横，我是潘律。今天横竖横请来的嘉宾，我觉得从广义上来说，算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熊本熊的同事，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熊本县和市政府所属下的这个机构所服务的啊。那他就是目前在熊本市立现代美术馆担任策展人工作的佐佐木玄太郎。那佐佐木给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佐佐木玄太郎，是一个熊本市现代美术馆的策展人。
啊，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非常感谢这个玄太郎接受邀请，因为他最近也蛮忙的，就是在刚刚完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策展的任务哈，然后又是疫情期间，美术馆其实也有很多。就是有时要闭馆，有时开馆啊，各种各样的事物。那么我跟佐佐木认识快有十年吧，对吧？是将近十年，九年。
应该是吧，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对，你还在京都读大学，对吧？当时，但是你后来去上海留学了。
对，2011年到2012年在上海师范大学那个。学汉语，还有去看一些本地的美术馆和画廊一些展览。
嗯，因为你当时在京都的这个本科也是艺术史，然后硕士对吧？你都是在京都大学读的
啊？对对对，
都是艺术史。
艺术史，自己专业就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其周边吧。
嗯嗯。所以而且我跟佐佐木认识这么多年，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做这个东亚地区的街头艺术、视觉艺术的这样一个研究。那么在日本站，他帮我找了非常多的资料，他算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厉害的一个我的研究助理啊。然后在我做田野的时候，他也帮我去做翻译啊，尤其在横滨的那一次，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还有在大阪是吧，还有东京，我们就一起去访问了很多这个日本的这个街头艺术家。所以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本来是如果每次去福冈或者九州的话肯定会见面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也就没法见了，所以很高兴这次能够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让佐佐木来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他的工作经验。然后呢，也首先我想让他来给我们聊聊，就是一些他的这个关于九州的这些话题。但或者我们还是先从你的工作开始聊吧。首先，你是在熊本市现代美术馆对吧，担任学艺员这样的一个工作。你能讲讲学艺员啊，学习的学，这个艺术的艺，然后员工的员，这个汉字对吧，三个字在日文里面。
对，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叫策展人，但是学艺员跟 curator 对吧，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字。
对对对，
两个字在日语里面都有，你觉得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吗？
学艺员的工作范围比较宽，或者比较杂，就是学艺员包含那个 curator 的工作，还有那个布景策划，还有也要做一些美术馆相关的很多很多工作，就是收藏管理啊，教育项目，还有宣传计划都要自己来做的啊。
因为我自己对学艺员的理解就是说，因为我在福冈亚洲美术馆待了一段时间嘛，就是我自己认为就是尤其是公立的啊，不管是县立的还是市立的美术馆下面的，就是日本的这个系统里面，他的这个学艺员更像是一个在美术馆工作的公务员。当然他就像刚刚玄太郎讲的，就是他什么都要也策展的任务也要做，但是它其实更多的是行政的任务，是不是这样？
是，所以有关美术馆的工作都要我们承担的自己来做啊，不太专业分工的。
那所以从2013年这个工作你做到现在也有8年了啊，是
哦，
吧？
对，第8年了吧？
第八年了，哇，时间太快了，因为你当时你说我刚刚拿到这个工作，我恭喜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历历在目，所以现在都已经8年了。那你这8年期间，你有没有算过你大概策划了多少个展览，然后大概是关于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这些展览？
就是比较大的展览的话，那个自己策划的是3或者4个吧，还有包括更小的小型的展览的话更多了，每年都有几个吧。
大的
然
展
后
览的话，大概是关于什么的呢？
就是比如现在我们美术馆那个做的是本地艺术家的展览，就是就在九州的艺术家和那个艺术组的一种春展，然后
群展，
以前我自己做过的就是18年做了一个介绍上海的当代艺术的那个也是一个春展，还有那个不是自己策划的那个展览的话，也做一些那个怎么说 manage 一些巡展，就
管理一
是
些群展，
在外面对已经完成了那个展览，在自己美术馆里做。
明白，就是外面就是比如说其他的美术馆展出过的，然后巡回到你们美术馆，然
对，
后你也负责一起就是布展啊，然后策划等等，是吧？好，那关于尤其是关于上海的那个展览，等一下我们放到后面一点可以具体讲讲，因为我觉得这个展览也很值得一聊，因为太少见了，就对我来说，我自己的观察是，日本近年来对于中国艺术的这样的一种热情也不是很高啊，所以为什么，玄太郎会集中这样的一个火力，尤其还不是做一个所谓当代中国，是当代上海的这样的一个美术展。等一下我们再展开聊。好，那我们先从一些更大的方面来聊聊吧，因为你自己是福冈人，对吧？你是
对
出
呀，
生
对
在
对。
福冈，在福冈长大，那么就是一个所谓一个九州男，对吧？九州男孩，这个。
九州男
对，
儿啊。
九州男儿这个在日本的语境当中还是带有一点怎么说 cultural capital 啊，就是有一些文化资本的，我觉得。但是我们就
对，
先从九州开始讲吧，因为我们横竖横的这个播客其实是想多聊聊亚洲的这个话题，但九州在日本的这个位置跟它在就是和整个亚洲大陆也好，半岛也好的这个关系，其实还是蛮特殊的。你能不能从这个方面跟我们来聊聊？或者我们先从小的，你想先从小的，从熊本福冈开始讲，还是先从大的，从九州开始讲？随便你都可以。
好，对，所以九州也各地都有那个不同的跟亚洲的关系，比如现在的那个熊本的话，在海外包括那个中国最著名的可能是对潘老师刚才说的熊本熊，还有那个熊本城呀、阿苏厂呀这些
对，
游客去的那个景点。
游客，
还有那个在中国著名的话，那个味千拉面也原来是熊本的面
对，
馆，
对对对，
对，连锁店吧，现在啊，还有熊本的一个特色就是神马肉，知道吃过吗？那
我吃
神的
过
马肉，
生的马肉，对对，
对，
就马肉
这个
刺
也是，
身，马肉
对
萨
对
西
对，
米，
刺身，对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据说这个是16世纪那个加藤勤政，这是修建了那个熊本城的一个著名的武将，然后他去朝鲜那个就是侵犯朝鲜进攻的时候，他们在内地没有吃的东西了，然后没办法呢，只能吃自己骑着的马。对，所以这是熊本人吃神马肉的那个起源，但是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也对，著名的这些特色里面也有那个一些跟亚洲的关系，还有 所以虽然现在由于疫情几乎没有那个当地的交流，那个游客也不可以到熊本或者那个九州里面，但是熊本原来从东亚地区的过来的游客也非常多，
是，
然后九州人对大陆和朝鲜半岛的距离感还是那个跟日本的其他地区的人应该不太一样吧，因为九州有一些代表港口，就是福冈的波多，还有长崎这些海外交流的重要的据点，现在也比较大的商业都市。以前也是历史上，对，都是那个比较重要的商业都市。
对，你讲的这些，我想起好几个东西啊，就是刚刚我们为什么说九州男儿，就是听上去是特别有感觉的，因为就是说历史上九州地区是给人的印象啊，你纠正我，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就在日本给人的印象就是说是非常英勇善战的，就是男人是很会打仗的，是吧？就是会。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但是女孩是很温柔的，是不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反差。
对，一个 stereotype，但是有一些这种对一般的影响。
对，我觉得有点 stereotype。玄太郎本身就是一个看上去特别
对，我
文
不太
质
这
彬
样。
彬的，对，很文质彬彬的一个九州男孩。对，所以但是你看，就是包括吃马肉的这个故事，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是符合大家对于九州的这种历史印象，就是说它是有很多这种战争啊，或者出一些出名的武将的地方。那么它也通过战争在跟，比方说朝鲜，对吧？就是进行这样的一种交流，
商业上的交流，还有这些那个战争打仗的那个，比如那个16世纪刚才说的日本的战国时代末的那个，日本侵犯了朝鲜和明朝，那时的极地就在九州里的明湖，就是佐贺，现在的 佐
佐
贺，
贺啊，
对。还有那个更以前的话，那个在十三世纪的那个元朝攻击日本的时候，远征来到的还是福冈的那个博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所以日本历史上那个日本跟东亚的其他地区交流的时候和战争的时候，九州总是跟对方直接接触的地方。
对，包括就是说那个萨摩藩，对吧？就是鹿儿岛这个地区的人也非常的猛的，就是后来比方说这个冲绳也是萨摩藩先去吃下来，是吧？
鹿儿岛话那个跟冲绳还有那个琉球王国的关系比较重要，所以那个九州各地那个跟亚洲的关系还是每个地方都不同。
对，包括我当时去鹿儿岛附近，一个地方叫芝兰嘛，对吧？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地方，就是在二战期间也是等于是那个神风特攻队的飞机都是从那里出发，然后飞向不同的亚洲地区，对吧？所以它都是跟战争的这样的一些基地，包括它。跟其他亚洲的地方都很多是通过这种武力的交锋连接在一起，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当然中间也有很多商业的往来，对吧？就是包括像这些长崎啊什么，包跟上海的往来也非常的多。就是我记得这时候当时是去熊本还是应该是熊本吧。当时玄太郎带我去吃了一种只有熊本才吃得到的一种中华料理，是吧？叫太平宴，
太平宴，对，那个是
是什么来
在
着？
熊本那个发生的一个中华料理啊，
对，
这
是
就是算是一种分丝吧，汤分丝
粉丝
啊，
汤是
分
吗？
丝汤，对。
就是我反正没听过，然后。然后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话，就是也挺东方主义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有一种 东洋风的感觉，是吧？
应该是那个熊本的中国菜馆 自己来制作的一个，对，自己发明的。但是那个菜馆原来应该是那个厨师，应该是或者那边的那个总经理应该是华侨，
华侨，
然后对，
嗯、
在熊本发明了自己的新中华料理，
新中华料理，所以太平宴就是在就是熊本地区是很有名，出了熊本大家知道吗？
对对对。
就不一定知道了是吧，他
对
那其实对我还有一些跟亚洲关系很密切的一些相对来说近代的一些九州人啊，比方说宫崎滔天或者山童啊头山满
对
哈，他们是怎么样的，
宫崎滔天、
嗯、
宫崎滔天就是孙中山的好朋友
对
在中我不知道那个在中国怎么成都那个著名，
嗯，
他宫崎滔天就是他也是熊本人，
嗯，
然后帮助了那个很激烈的帮助了那个孙中山的一些革命的活动，
对对对，
嗯，对，
嗯，
一八应该出生在1871年19世纪，
嗯，
后面啊、
嗯、
出生的，
他想象的是世界革命，所以他以为。中国革命是将来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步，或者是导火线。它的最终的那个目标是，不仅日本，不仅东亚，而全世界都成为兄弟，解决贫穷。所以它的公司是非常宏大的。
对，是。那头山满呢？
头山满是福冈人，然后他跟亚洲主义的关系比较深刻、
嗯、
或者是比较代表的那个亚洲主义的人，
嗯，
然后也做了一个玄阳社，
嗯，
这是一个亚洲主义或者被看作为一种右派的结社、
嗯、
啊，
嗯，
他也是在本地的话比较著名的。
嗯嗯，
而且很重要
的。嗯，他差不多要到战争快结束了，就二战快结束了才去世的，所以他整个在战争期间，他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右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吧？
嗯，而且那个玄阳社，他们是原来是那个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里面那个发生的一个组织，
嗯，
然后对主要成员那个福冈或者九州的人比较多，但是在那个日本全部的这些那个跟亚洲的关系还有那个大陆上的活动做了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啊、
嗯嗯，
而且他们的、
嗯、你说
啊，对他们的活动是怎么说，不太简单，一边有那个对抗那个欧美的帝国主义的那个方向、
嗯、
但是一边也有一些那个侵略性的、
嗯、
想法、
嗯、
这个微妙的、那个、
是
怎么说很不简单，
对，复杂的、嗯、
对对，
是因为亚洲主义跟它的这个整个的遗产也是非常复杂，嗯，所以九州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思想活动家都是跟这些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哦，这里我想再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说日文写出来汉字的这个现代啊，比方说佐佐木现在是在这个熊本市立现代美术馆，对吧？然后这个现代两个字在日文里面其实对应到中文里面应该是当代的意思。
啊，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的
对差异。嗯，
是是是，
你说一下，
我们的熊本市现代美术馆就是意思是熊本市当代美术馆，就
对对
对，
对
日本人的现代就是中国的当代，就 contemporary 的意思。然后我们说的近代，
嗯，
就才是那个中文的现代的意思，
意思
就是 modern 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也是觉得。因为汉字圈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就是字是一样的，但是意思其实是很不一样。所以，这些问题，这些基本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说一下也挺重要的。那其实说到九州，因为佐佐木现在在就等于在美术馆工作，然后其实我在福冈期间，我也意识到，福冈 跟亚洲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他坐一个船很快就可以到釜山，对吧？大概2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就可以到釜山。然后就发现就是福冈跟亚洲也有很多文化上的交流，这个可以让或者佐佐木先来也给我们讲一下。
好，对，福冈还是那个跟亚洲感觉非常的近，特别是去那个韩国釜山的话，有一个高速船、
嗯、
然后应该坐3个小时就到、
哦、
因为疫情现在那个无法那个往来，
对，
但平时的话往来挺活跃的，然后、
嗯嗯、
福冈到比如到上海的话，那个坐飞机就2个小时就到，哦，都非常的近，
是
啊，所以那个福冈和亚洲其他地区有很多那个活跃的交流，还有福冈市政府也基本上很看重那个跟亚洲地区的关系，
嗯，
比如那个一些机构的话，那个特别是那个市政府做的那个机构的话。有福冈亚洲美术馆、
嗯、
还有他们做的福冈亚洲美术3年展、
嗯、
现在已经那个停了，但是有比较长的历史、
嗯、
还有、嗯、Focus on Asia 那个福冈国际电影节、
嗯
这个也已经停了，但是他应该做了30次左右，
嗯
嗯, 嗯，比较长的历史、
嗯，
还有那个福冈市总湖图书馆收藏许多那个亚洲电影的资料，新的来，应该那个潘老师以前来过考察吧？
对、嗯、对 对, 对，有。而且福冈除了这个亚洲的之外，其实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福冈市图书馆的那个电影资料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日本实验电影的这个收藏库，这个非常厉害，因为在东京的话它很多电影资料馆它不把实验电影放在这个所谓的电影资料馆的这个框架里边，但是福冈是非常早就把实验电影就是进行非常完整的收藏，这也跟福冈九州大啊，就是包括当时松本俊夫其实也是在福冈活跃的有一定的关系吧，我觉得，嗯
嗯，
对啊，这里我还想再讲一个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讲了现代跟当代的对应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日文里边、嗯、日文里的亚洲我们叫亚细亚，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亚细亚这个字在日文里边是不包括日本的，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有议论的地方，
嗯、
就是
对。
但感觉那个在宣传上，特别是那个商业的宣传上的话，那个
宣传上 嗯, 嗯，
对，比如那个叫亚洲料理的话、
嗯、
基本上那个不包括
日本，对
对，日本的，还有那个对去看比如还有那个商业上宣传的话，那个经常说要了解亚洲或者去看那个旅行亚洲、
嗯、
这样的话，那个、
嗯，
基本上看来那个不包括日本的感觉，
是，
但是对学术上的话还不太一样、
嗯、
但是、
嗯、
一般人说的那个亚洲这个名词里面，不太感觉那个这个词包含日本的感觉。
它有没有另外一个词，就是说它不是亚细亚，它是另外一个亚洲，是地理意义上的亚洲，它是包括日本的、
嗯嗯、
有这样一个字吗？
嗯嗯，啊，这应该有吧，这
也有，就是写出来也是亚洲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汉字的亚洲，而不是用一个好像英文的音译一样的这样的
啊。用汉字的亚洲最近不太看吧，
不太看，
基本上说亚细亚的时候都用那个假名字，
对，
不用汉字吧。
对 对, 对、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期跟马然老师聊到的这个空族的电影的时候，我们就讲到、
嗯、
就是说这个空族去东南亚拍电影的时候，就是他们在电影里边就非常去强调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好像电影里的人物当他们提到亚细亚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个不是，就不包括日本嘛，但他们的电影本身就是一直在反驳这样的一种观点。 嗯, 嗯，但总而言之，我觉得福冈也好，熊本也好，还是九州也好， 整个我觉得在跟全日本的范围来看，跟亚洲的关系应该是属于最亲密的之一吧。嗯，那接下来我想让佐佐木给我们谈谈更具体的一些关于你的工作方式或者你的一些工作的内容哈，就是比方说我觉得公立日本的这种公立的美术馆，就是说它是靠政府的经费运行的这些美术馆，好像似乎对于自己本地的艺术家会更在乎一点，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啊？对对，我们美术馆就是熊本市的美术馆，所以一个重点是还是那个九州和熊本当地文化相关的事情。比如跟本地艺术家做的各种展览和项目，还有那个传统的特色造型文化研究，还有那个研究本地历史的等等，还有那个我自己策划的也本地青年艺术家的展览比较多吧。小展和大展都有。然后呢，那个展览内容，全部展览内容的话，那个除了当代艺术之外，还有其他各种那个当代视觉文化领域的事情啊，比如设计啊、时尚，还有特色动漫啊，还有网络文化、戏剧等等，那个有比较关的那个领域的事情。
那这个要求你对各种东西都有一点了解，是不是这样？
对，但是我原来自己那个在大学研究的主要还是那个艺术方面的事情，所以那个自己要做那个特色的展览还有设计的展览的话，那个每次成长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拼命学习那个这个了解确实领域的。
对，但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熊本参观他们的美术馆的时候，正好是在做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九州出身的一个设计师吧，他是做一些有特色的新干线的设计，是吧？这个展览
啊，对，他叫徐富刚老师吧，他是那个JR 就是 Japan Railway 国铁的火车的设计师，他做比较那个九州特色的火车，
是
主要是那个观光火车吧，算是还有一些那个九州特色的新干线，他非常著名，然后他自己应该不是九州的出生的人，但是对国铁那个九州的这个国铁让他那个做非常多的那个各种火车的设计，然后我们美术馆做了他的个展，就是介绍他在九州里那个设计过的以前的最新的火车的设计。
对，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除了在这个展览里边，我他们正好是闭馆日我去的，所以我避开了所有的儿童可以去他们这个展览里边，就是在厂里面就是做了一个轨道，然后做了一个小火车，是吧？如果平日去的话，就是儿童会排长队，然后那天没有儿童跟我抢，然后我记得我就坐那个火车坐了两圈，就是在这个馆里面。但我除了这个印象深之外，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说他这个设计师是很因地制宜的，用很多九州当地的木材和他当地的文化的这些元素，就是融合到他的这个设计里边去。然后有一个特别特别难定，然后非常贵的一个新干线，一个观光列车，叫什么来着？好像就是哇，这太棒了！就是好像说要排很久很久的几年的队才买得到那个票，是什么来着？那个叫。
叫七星，就是 Seven Stars。
Seven Stars， 对，
非常高级的一个火车，就是那个酒店，算是酒店火车吧。
对，
在那个用3-4天来那个从波多开始去熊本呀、鹿儿岛呀，还有那个大分呀这些去玩那个九州里面的一些
景点。
比较代表性的对经典，
对，
然后不是不仅是那个去这些景点，那个火车本身非常高级的感觉，这些很高档高档酒店的那个很高等的材料，还有那个每个房间，还有那个吃的也都是最好啊，酒桌里最好的、那个，
就是最好的食材，
对对对。
哎，现在这个火车还开吗？我觉得疫情之后，
现在不知道，但是因为由于疫情也许天、
啊，
但是他那个坐了这个七星的火车之后，还有一些比较系列的那个高等的火车，
嗯，
在九州里面也坐，
嗯，
坐几个了。
这个就是现在疫情发生了之后，我就更觉得以前犹犹豫豫要不要去尝试一下的这些都应该去尝试，花一点钱也应该都去做一下，都不知道是不是会错过。所以对，就是关于这些本地相关的这些设计师的这些，还有一些特色，我也因为我帮你做过一点点中文的翻译，我记得在那个展览里边，所以特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啊？对，特色就是一个电影上或者制作电影电视节目上的那个怎么说机制吧，算是机制，
嗯，
特别是比较以前的时代上最比较重要的一个机制，就在比如那个哥斯拉呀，还有那个奥特曼呀，这些怪兽的电影里面比较重要的那个机制，就是用、比如那个用迷你模型啊，那个建筑，还有那个穿的那个怪兽的衣服，用在那个拍摄的这个里面，还有用这些迷你模型来那个
拍电影，
对，不可能的，现实上不可能的那个
场景
的一个技术啊。
明白，所以这个是九州特色吗？就是这类的技术在九州是特别厉害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要在
这边做？这是全这边都不是那个不算是九州的特色，但是从九州出生的一些特色人有几个比较知名的人，还有很重要的，还有现在也很活跃的，比如那个新哥斯拉里面也做过那个特色美术的那个领导人的一个。叫三崎明湖，他是安野秀明的好朋友，然后他是出生在熊本，那就我们做这个特色展的时候也跟他合作比较密切。
明白明白，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像熊本的这个现代美术馆里面，他要做的事情可能就真的他的展览的内容就不单单是限制于说当代艺术啊，或者这种绘画建筑雕塑啊，或者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艺术领域的东西，他其实刚刚所有莫也讲的，就是说他有各种视觉文化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不管是设计还是甚至跟电影的这种布景舞台美术技术相关的这些，可能都会在这个美术馆里进行展览哈。我可能特色，我自己比较老派，还是会喜欢特色的这种模型，可能现在更多的都用电脑的这个 CG 技术代替了。
对
对
对，现在对用 CG 的场面比较多了，不太用那个这个特色小型模型了啊。
但是总之就是要学的东西也非常多。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当时是16年的时候在福冈的嘛，所以我记得16年早些的时候，上半年的时候我是五月去的，但是更早的时候就是熊本周边就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地震，对吧？所以熊本城也就是遭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毁坏，所以比方说在地方受到这种灾害的时候，美术馆也在扮演一定的角色，能不能讲讲这个事情
啊？对，2016年熊本发生了非常大的地震，然后 刚才说的熊本城是一个当地文化历史的一个象征，但是它也非常厉害的破坏了，那就当地市民也对心理上冲击非常大。然后我们美术馆做的这个地震之后的一个项目，就是用特色的技术来特色美术的技术来那个重新再现这个熊本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起明湖，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特色电影的专业人，就出生于熊本的，然后跟他一起合作，用迷你模型的方式来那个复原这个城市的象征，还有那个熊本城周边的现在的那个熊本的城市的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种传统的就是手工的这种技术哈、可能比电脑和数码的这种技术去做同样的事情要来的更加的效果更加的好，对吧？因为大家就是会觉得这个有一个实物的这样一种复原啊，我觉得可以去真的触摸到的这样的一种复原的这种技术是感觉是要比数码的要来的更加接近于一种真实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计划就是说熊本城特色美术这个将周边的这些被损坏的城市的景观再现的这个计划也做了一个展览，是这样吧？
对，而且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的是跟本地市民一起做的，就是算是一种那个纪元者，就是那个我们招募了一些那个市民的纪元者，然后跟他们和三崎明湖一起做这个迷你模型，一起做这个熊本城市的样子，那就参与了的市民的那个看来非常的愉快，对的，
对，
他们一边很愉快的参与，然后做了之后也那个比较直接叫那个自发的那个宣传这个展览和这个项目，还有那个在社交上也那个非常拼命的介绍这个项目，而且这来过参观的那个市民的反应也非常不错，他们都看，还有拍，因为那个这是特色的那个迷你模型，拍照片或者那个拍自己的那个角度的那个场面也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是。那所以就等于这个项目也连带是邀请这种市民的参与，包括我觉得都是一种怎么说去疗伤的过程，因为市民因为这个地震也因为这个等于熊本城也相当于是整个熊本的一个象征啊，它的被破坏其实对于熊本市民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冲击啊，通过这样的展览和志愿者或者市民的参与，其实也是共同在进行一种疗伤的过程，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了解过的这个日本的就是一些美术馆的这个，尤其是因为日本啊，不管是311前还是311后，因为之前比方说我去仙台的这个它叫媒体中心吧，仙台 MediaTek 他们也是嘛，就是有很多这种展览其实都是跟这个灾后重建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多日本的这些展览可能也是很多程度很大程度上来就经常会要去面对这样一个跟灾难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不知道现在疫情期间会不会也有一些特别的企划，或者说只是没有办法去开展，反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对，疫情之后的是对比较难，因为那个我觉得美术馆很重要的那个还是实地的那个经验是对美术馆来说比较重要，所以一直来了之后要闭馆了，那就我觉得那个 最重要的这个经验无法发挥，叫我，我不都自己不太清楚怎么办的。在日本别的没出完的话，那个online 的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活动比较活跃，但是这个网络上的活动效果我不太
满意，
不太满意，对，
是是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连着你最近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新展览一起聊一下啊。疫情当然带来很多挑战，但可能有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工作更向内了，就原来一直也是好像可以想去跑出去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啊，但是可能疫情也让更多的就是本地的机构或者说策展人或艺术家之间合作的机会更多一点。那或者我们回到这个你的这个自己担当的最主要的这几年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就是魔都的古洞这个展览啊。这个展览我觉得真的是大概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研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研究，我觉得是不是有史以来日本首个以中国一个城市的艺术作为主题的展览。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可能日本对于阿西亚啊，对于亚洲的这样的各国的这种热情，是有一段时间，或者对中国的这个热情，我们不说太远的吧，就是说战后来讲，我觉得日本左派一直对中国是从政治上或者是从其他的方面一直有很强烈的热情的。但是从艺术角度方面我觉得就比较弱，然后或者说再推进一点的话，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或者说从90年代开始，也是商业上的这样的一种热情是比较高的。但是从艺术角度来说，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不感兴趣。我从亚洲美术，就福冈亚洲美术馆的他们的这种藏品，或者说他们的这些调研轨迹里面，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不是说不感兴趣，但是我觉得这个兴趣的强度是比较越来越弱的，就是然后可能就是你为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你在上海留学过，然后你自己有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在那里，但是你当时怎么会去想到去做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策展过程当中有什么困难或者有趣的事情可以给我们聊聊这个展吗？
对啊，我原来开始那个对亚洲那个当代艺术感到兴趣的一个开始，就是因为我是出生于福冈，现在也住在福冈的，就高中生的时候经常去那个亚洲美术馆，福冈亚洲美术馆，在那边看到很多亚洲的那个当代艺术，特别是那个三年展的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有那就上大学之后，那个原来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想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但是选择自己的专业的时候还是那个选了艺术方面，就是想到亚洲美术馆的那些那个挺有意思的经验，然后那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当代艺术方面，那就去上海留学。之后我做了策展人，之后2018年做了介绍上海当代艺术界的一个展览，刚才说的魔都的古洞。那就这个一个背景是，当时2018年，当时那个上海的文化方面的发展挺厉害，那就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展览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带来那个外面的主打刺激就在熊本，
就想给熊本带一些刺激过来。
对对对对，自己过来、
嗯、
然后而且最好是别的美术馆不太会做、
嗯、
还有那个自己才会做的事情、
嗯、对对，
还有一个想法是我个人的那个一个想法是就不属于东京文化圈的东西比较好每个地区都拥有特色，自己特色的情况，特色的交流关系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嗯，
东京文化圈听上去像是一个骂人的话了。
不是，没有没有，但是我看中的是就是特色的那个美，每个地区有特色的那个关系，
嗯、
还有对，而且他当时上海的文化发展非常厉害，那就。我也想做上海的这个城市里面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展览，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比较现实的条件，
嗯，
就是熊本本地的观众，哦，我自己对亚洲艺术还有中国当代艺术非常感兴趣，但是熊本本地的人呢，那个看到那个亚洲画面当代艺术的机会太少，几乎没有，
嗯、
基本上几乎没有，
是是是，嗯，
因为。熊本里面那个展出当代艺术的地方几乎只有我们美术馆，那就看到那个其他国家的那个当代艺术的机会是非常少的，那就对亚洲的艺术的兴趣也不太那么厉害，
太大，嗯，
对，所以从让他们感到兴趣是首先要做的这个工作，然后这样的时候比如我们做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这样的话那个他们应该不太会感到兴趣，因为那个一般日本人那个经常看到关于中国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新闻，但是
对
文化方面现况很陌生，
对，
还有那个中国的话啊，这个文化方面有什么那个古代的话还可以，但是当代艺术有什么的都没有概念。
对对。
那但是呢，那个上海这个城市的话，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影响，比如那个在、
嗯、
因为在电影里面还有一些小说里面，
嗯、
那个上海这个是叫那个常出现的。一个城市，所以日本人也有一些影响，还有比较有魅力的地盘的一个，对，
就这个魔都这个字，因为我们现在经常用，
啊，对对，
所以就是在中文里边也经常用哈，但是所以说这个字我们也大概知道是日本来的，就是可能是
当时，啊，对对，原来对
对，是哪一位小说家最早用的。
对对对对，他日本人这个开始那个用的一个词。
对，所以你用魔都去做这个展览的题目的时候，大家能马上联想到上海吗？
啊，对对对，这
是
应该没问题的，
嗯嗯，
而且很有那个美丽的一个，这个，
对，
这个，
魔都这两个汉字看上去就有点就是吓人的
两
个字，嗯嗯嗯。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美术馆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地方的那个美术馆，没有那么多资金，预算不多了，那就要介绍全部中国的现在的那个情况的话考察的时间还有这些那个办过来的那个运费也非常非常厉害，太贵了，应该不太可能自己做，那还有对，而且人的方面也那个会中文的学艺员也只有我，
对，
其他人那个英文会说英文的也是那个只有那个学艺员，其他的美术馆里面的
工作人员
基本上不会说英文，那就人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就不觉得不用太那个的防卫太大了，那就不可以。那这些现实上的那个条件也有一些，所以那个策划的每个展览和项目，那个策划的时候，基本的态度就是根据熊本的本地的情况来那个策划。
是是是，所以反应怎么样？这个就熊本的观众看了之后，
我觉得那个这个 关注的环境挺不错的，因为那个参观人士也非常多，还有那个社交媒体上也看到了许多好反非常好的反馈，还有那个或者非常吸睛啊，那个他们看到了平时不看到的东西，这种感觉
okay, 这种很吃惊的感觉，嗯，
对对对，
是你，我记得你还说你们还在就是说场馆里放了几个还是麻将桌还是什么
啊，对对，麻将做了，在美术馆的附近的一个广场里做了一个麻将大会，
是这个配合这个展览做的这个麻将大会
啊，对对，是一个上海的那个合作人叫王一泉，
嗯，
他帮助了我的在上海实地的那个考察，
对，
然后他自己也来熊本做了一个项目，就是这个麻将大会，就麻将是日本和中国人那个
共同的财富，
共同的一个
文化交流的平台，
规矩规矩，对对对，平台规矩是不一样，但是
规则不一样，
它
对
规则不一样，但是一起玩的是没问题的，
对，
基本上是都一样。
普通市民就是来参观之后就可以打一圈麻将，这样是这样吗？
啊，对对，因为在外面的那个广场里做，就那个城市的中，因为我们美术馆在城市的中心部，那个行人也非常多，那就对对对，不会。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很少看到日本就是公共场所有人打麻将，所以这个展览也是让这样的一种。就是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吧，在
对对人民公园里，
对，就可以打麻将，就上海可能还好，你如果去成都啊这些城市的话，就是可能街上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景象，然后把这种景象通过这个展览带到，我觉得就是从公共空间管理上比较严格，也以至于比较无聊的日本城市带来一些活力啊。
对对对，现在那个日本的公园不是公共的场所，都是那个怎么说，禁止那个
禁止做任何活动的这种场所。
对对对
对，
都不可以的，那个孩子玩就那个大声喊，那就附近的人那个会生气，还有那个
对
一些活动都被禁止了，
都被禁止，
太不自由了。
对，是的是的，所以
在日本广场里面那个做这样那个大家都麻将这样那个，
对，这个很棒。我觉得这个给我感觉就是给日本的这个公共空间也带来一种冲击感哈，挺好的。
对，在日本的话，那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可是其实大家可能都还挺喜欢这么就是跟不认识的人打个麻将，
对，
可能也挺
没想到那么多人那个来到玩。
很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有各种各样做法，然后包括佐佐木能够把上海的这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艺术家的作品带到熊本，包括我印象当中走到这个展厅最后，你还展示了一些比方说中国现在就当时吧也是比较火的一些，也不能说是流行文化，就是一种日常的文化的一些东西，我记得你有就是展示那个就是外卖，就是快递不是，
啊，对对对对，
外卖食物外卖的这些制服啊，那个外卖箱啊，还有自行车这些东西，你都有放在
啊。对，这是怎么说一种服展吧，那个
副展
小，对，副展就是小展厅里做的比较相关的展览，就是介绍那个不是艺术，当代艺术那个，而是一种现在的中国当代社会里面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服务，还有那个网红的活动，
网红活动，
对，介绍的是那时候比较活跃的那个网红的代表人的一些视频，还有
对
这些啊，那共享单车，还有那个
对对对对对
对，还有 对，这差的是
这
些比较新，那时候比较新的服务啊，
对，
外卖哥呀、啊，那种社会里面的新服务，也在别的那个小展厅里介绍了，
是，
而且那个是跟一个中国的怎么说，日本人做的中国的VTuber 虚拟的 YouTuber 作为策展人做的，
就是
这种，没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是因为在日本的话，网红其实叫 YouTuber 对吧，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在日本的一个中国的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日本人做的一个公司开发了中国人的 VTuber， 设定上是中国人的YouTuber， 但是网红、
okay.
但是他是虚拟的形象，
虚拟的形象，
然后这个形象介绍给日本人观众，对，那个介绍中国现在的最新的一些服务，还有网络上的文化。
对，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冲击，就是说我一直从小到大觉得有一些很新的服务也好，一些技术也好，肯定是我们从日本去学来的。然后我看这个展览，看到这个部分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中国有一些更新的东西了，现在就是那种感觉。然后需要佐佐木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去介绍给日本的观众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想让那个来到的观众介绍这个，不仅是那个艺术方面，而且那个也要介绍这个作为背景的一些社会情况。
是，那好，我觉得这个展览反正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再去多了解一下啊。那我现在想说因为疫情来了之后啊，可能我也经常从福冈的朋友那边听说啊，说这个美术馆今天又关了，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所以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对吧？所以但是同一时间，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家也开始更加注重于一些跟本地的当地的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一些合作，倒不是说原来你们没有合作，原来大家都认识，但是呢也可能有的时候，比方说就这次跟佐佐木合作的这个北九州的这个机构，对吧， Gallery Soap 宫川他们这一帮朋友吧，反正他们原来因为一直反而他们是在做一些关于亚洲的一些活动，所以经常他们在旅行中的，对吧，但是因为疫情关系呢，也哪里也不能去了呢，你们反而一起开始合作了，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给我们聊聊这个跟 Gallery Soap 他们的这些合作？
对，因为那个目前无法方便海外，那最近主要考察，我最近主要考察本地艺术家，还有重新学习九州现当代艺术史等等，还有那个工作上也跟本地艺术家的合作机会比较多了。
对，
然后刚才说的 Gallery Soap 就是在北九州，就是比福冈更北边的一个城市里面，然后那个是一个北九州的艺术家叫宫川敬一，他1997年开始的一个独立空间，然后那边也做一些当代艺术的展览，还有一些音乐活动，还有更多那个表现和文化领域，还有那个跟创作不太关系的一些那个本地市民也来的那个，也可以喝酒吃东西的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然后
不，我这边先要讲一下，就是说，北九州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哈，在日本或者是在我不知道在九州的这个形象，包括 Gallery Soap 的这种形象，就是说北九州给我的印象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工业城市嘛，对吧？一个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它是以前包括战前、战中、战后，它都是大量的那种工厂。然后呢有很多劳动者，对吧？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工厂的工人。但是随着这种工业的这个衰败，北九州也变得就是开始就是有一点萧条了。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去就第一天去福冈的时候，就我早上飞机早上到的，我下午就被拖去北九州了。然后我当时那个感觉，因为我是从人挤人的香港来到北九州，我就觉得呀，这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就是整个街道是空的。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日本在这个犯罪历史上有很多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都是北九州发生的。我觉得它也是跟这样的一种后工业被遗弃的这样的一种城市地貌和这种氛围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推断哈。然后 Gallery Soap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很奇怪的，我就觉得像一个完全光秃秃的混凝土的岩石当中的夹缝里长出来的一只小绿叶或者是一朵小花。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从1997年开始，也就是说30多年，宫川敬一和他的好伙伴，对吧？好伙伴的名字跟佐佐木名字有点像，叫佐佐木玄，对吧？
啊，对对
对。然后他们一起就是常年做一些独立的这种艺术项目，包括他们也不仅在本地做，而且他们和比方说重庆的我们的好朋友倪坤也一起。就是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叫亚洲酒店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所以我觉得九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它一方面官方的话，它会跟这些亚洲的这些地方产生关系，但是它就算在一个这么边缘、这么非常边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它也会尝试去跟一些亚洲其他的地方进行一种连接。可以用刚刚佐佐木说的话，就是避开这种东京艺术圈的这种活动，我自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啊，对啊，所以独立这个词对 Gallery Soap 的那个活动来说比较重要，而且，他们对常年做了的这个跟亚洲的其他独立空间呀，还有那个个人的艺术家，还有研究者、策划人，那个各种领域里的人的合作的活动，现在他们做的一个比较重要，还有那个潘老师也一起那个参与的亚洲酒店，对，他们的亚洲酒店的这个项目是
把风景作为一个关键词。展示呈现亚洲各地的状况的作品，然后通过这样的展览，在一个风景里面能够看出不同的背景和脉络，还有在不同的风景里面能够看出来共同的社会结果。然后还有呢，那个不同地区的人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直接交流，就共享各种问题和话题，这也是这个项目的重要的一面。
还有研究者有多领域的人一起做一个展览和那个周边的活动的一个项目的一种平台吧。然后现在我们美术馆做一个介绍九州里面的艺术实践的展览，这个展览里面也展出介绍这个亚洲酒店计划，那就展览里面那个也介绍展出这个一起参与的艺术家作品，和也介绍这个潘老师的那个一个电影啊。
是，所以这个展览就是基本上都是跟当地的这些 艺术团体或者是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对吧？
对，但是对我就觉得那个这个亚洲酒店计划本身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不太满意现在的那个我们展览的状态，因为那个这个酒店计划的这个人的直接的来往，就是参与的人的来往，也是这个项目的关键的因素。
嗯，
那现在展览里呈现作品还有一些介绍以前的活动，但是这个只是项目的一面，就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那个交流是现在展览里面不会呈现，因为以前没有疫情的话，我也想做一些那个来那个这些计划的参与的艺术家和研究者来熊本的实地，那就一起做一些活动或者讨论，或者对这个交流的方面是现在不可呈现，是有点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我来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什么叫亚洲酒店重视人跟人的直接往来，就比方说我参与亚洲酒店去冲绳的那一站的时候，宫川他会每天晚上要带我们起码喝三次不同的地方去喝酒，就是说你基本上晚上是不太可能睡的，就是这个就是他项目的这个关键。啊，对对对，就是宫川就是我们比如说吃完晚饭那就是说啊去下一家，那当然可以，然后下一家完了又下一家啊，下一家完了再去一家，或者说就是回到住的地方，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有一点像民宿一样的地方，然后民宿继续喝，就是我，然后我已经不行了，然后就是工厂可能继续再喝下去，然后他晚上会起来像梦游一样会讲话，所以这个可能是亚洲酒店的精华所在，所以疫情期间现在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了啊。
对，他说那个宫川说其实这个亚洲酒店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喝酒，然后展览只是一个
没错这个就是我刚才描述的，就是喝酒不断的喝酒才是不断的聊天才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所在。
是，对对
对
对
对对。但是今后呢，今后你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做了哈上海的展览啊，或者是跟这些本地的有意思的独立机构的合作之外，以后等疫情结束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打算呢？
对，当然要继续做本地艺术家的展览，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然后疫情结束之后的话，那个也想做一些和海外互动的项目，也想去自己去考察亚洲的更多地区啊，亚洲之外也要去啊，因为我自己访问过的地方太少，值得要做更多的实地的考察。还有对我刚才说的那个亚洲主义等的这个本地历史也非常有兴趣，所以这个也要继续研究。其实我的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亚洲当代艺术的那个一个原点就福冈亚洲美术馆和福冈的这个亚洲美术展的起源也跟这个亚洲主义或者那个玄阳社有一些关系。他们的1979年是福冈市美术馆开馆的年，然后他们的开馆的纪念展是那个第一次的亚洲美术展。
对对，
这是70年代末已经开始那个亚洲的现当代艺术，这是非常棒，我觉得。
对，
当时日本的艺术行业的人士，包括那个东京和其他地区的人，也都不知道那个亚洲各地的现当代艺术的情况，那个日本之外的其他地区。然后，所以展示亚洲各地的现当代艺术是挺大胆的一个挑战。但是呢，就说那个。当时一些福冈的本地艺术家激烈批评了这个亚洲美术展的构思， 他们把它看作为类似于那个二战之间的那个大东亚的共荣权的这个日本政府的想法，
是是是，
就是对他们日本政府宣传的概念。然后这个亚洲美术展是这个福冈市美术馆那个开馆的时候比较专业的人们和当时的福冈市长一起定了的一个计划。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福冈市长就是原来的玄阳社的最后的总经理。
哦，原来。
所以对关系和比较密切的。所以他很想做这个亚洲方面的事情。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要做亚洲美术展，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已经70年代末期了。可是本地的艺术家还是觉得这个亚洲这个字是敏感，
对，比较敏感，对，
敏感的，
对，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就让他们就是联系到当时的战争的时候的这样宣传的一种口号，也就是说亚洲这个字本身其实它的遗产，它留下来的，它连接到的这样的一种战争的记忆还是很强的，至少在当时的这一代艺术家的这个心里面哈。可是可能现在就又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哈。那当然我们说去看玄阳社跟这个亚洲美术展的这样一种关系，我觉得也是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说这个玄阳社的这个亚洲主义的，这是这个当时的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这种社团的或者是团体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些人，他在70年代的时候他再提出亚洲美术的这个概念。
对，
他是还是就是战争时期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已经其实发生变化了呢？而且我当时记得我也大概做过一点点研究，当时的这个亚洲美术展是应该是有日本的吧，它是印度、中国和日本三个。
啊，对，第一次的亚洲美术展有那个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日本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那个代表性的现代艺术家的展览，还有第二阶段就是包括当代的那个艺术家的其他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个展览。
对，所以当时的这个亚洲美术它还是包括日本的在内的。
对对对对对，这确实
这个也
是包括日本的，
挺有意思的一个。而且79年大家也知道，因为78年等于中国刚刚开放，就是说等于你可以说78年以前可能你要做这个美术展都不太可能，因为可能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比较就是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它的这个当然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中国一直要等到78年以后，它包括当时的这个，因为我看了一些材料，就当时的亚洲美术展的作品它都是通过一个机构，就是中国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统一的机构叫中国展览公司。
对对对对，叫很官方的
很官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机构，它要通过那个机构它才能送那些展品出去。所以这一切的这个时间点你可以说非常微妙的促成了第一个所谓的这个在福冈的这个亚洲美术展。所以这个如果能够写一个有意思的文章，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可能要
谢谢。对，
可能要利用好现在疫情的期间吧
对，第二次以后那个慢慢那个这个展览里面展出的艺术家和作品也慢慢的那个有很当代的感觉。但是79年的第一次时候比较怎么说，比较传统或者很官方的感觉的作品和艺术家比较多。这个对，所以从日本特别是那个福冈那个看的亚洲的那个风景的当代艺术的情况，那个认识的过程也这个里面会呈现的。对对对，蛮挺有意思。
是，好，那据说你现在还对一个叫 外山横一的这个称他叫革命家的人也比较感兴趣。
啊，对对对对，
啊，他是怎么回事呢？啊，
最近我感兴趣的一个人就是外山横一。
嗯，
啊，他最近在刚才说 Nigeria Sub 里面做了一个第一个个展。
嗯，
然后他是现在住在蒲甘的一个革命家，然后他七几年出生的吧，应该是他的思想挺有意思啊，包含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他曾经参加过东京都的都长的选举，他在那次政治的广播中主张的是少数派的人不要去投票，对少数派来说选举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他认为的是就是在选举中应的总是多数派，总是这是应该的，所以少数派的人要做的不是投票，而要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对待政治，这是他的想法。然后他在候选人的身份做这样的演讲，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切片很幽默，也有机智的演讲，在日本的 YouTube 上现在也挺有名的。
然后他的那个主要活动就是政治方面，但是他的活动也有一些艺术的因素，有怎么说，有一些 fiction 的那个方式来做一些主张自己的思想，还有
用一些虚构的方式来做一些，他有作品吗？还是一些行为比较多？
他主要是做的是行为，或者不叫自己的活动那个不叫作品，因为他对艺术也有一些想法。因为他说的一个口号就是
为了让艺术拥有力量，你不可以称自己的活动为艺术，这样吧，如果不麻烦的话那个编辑一下吧。
啊，好。
所以怎么说，他的活动有一些艺术的那个因素，但是他不叫自己的活动
艺术。
对。
那你们的展览怎么展他的这些活动啊？
那就直接介绍他的活动吧。但是我们说明他的那个活动的艺术性在哪里，然后为什么他不叫自己的活动艺术，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叫艺术了的话，那个这个活动就对他这个活动被看作为一个安全的东西吧。
OK，
是一个对那个欣赏的对象，在这样的话不可以那个对人拥有那个真正的力量，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OK，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日本现在讨论也蛮多。我觉得自从就是2019年那个爱知三年展那个争论开始，就是关于这个政治跟艺术的界限的这个问题，对吧？对，为什么你这个慰安妇这个雕像不能在那边，或者说能在那边，对吧？很多人争论的这些焦点也在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艺术还是一种政治宣传或者是什么。那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也涉及到很多艺术跟公共舆论跟话语之间的这种张力的关系。那可能我们用现在很短的时间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那期待之后不管是你通过写文章的形式，最好能够写点中文的啊，可以让中国的这个读者也多了解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些当代艺术，或者跟当代艺术以及就是社会讨论相关的一些话题的文章，然后或者是展览，期待以后可以看到。
谢谢。但我真不好意思，我的这个因为由于以前我说口语的机会最近太少了，就口语水平越来越少啊，越来越低，那就提出话题而已啊，不太会这个说清楚自己那个 想的一些问题的内容。
没关系，那也就是可以，哎呀，之后多练练，对吧？多经常，可以来中国，或者是跟中国朋友多聊聊天，跟我多聊聊天，也可以提高一下你的这个水平。但已经非常，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对，那今天我们要不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来录这个节目。那
好，谢谢。
好，谢谢，那各位拜拜。
拜拜。
我要马虎大要马要马鬼。我父母下一大路要一只嘴。南无一若有个下一大酒店。小马江啊可有我娘。阿达努哈那萨努哟伊哟伊，吉金阿得达得达，吉金阿得达，伊是耶桑库诺乌耶尼得达，阿玛。大哥一诺的沙哟呀地上地母大嘎罗沙哟哟哟我西马都嘎罗出地马沙斯马上我们阿乌诺阿依拉西沙阿日西达马古拉乌斯蒂沙修嘎西洋那克巴尼阿基诺卡内